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众所周知啊，在中国呢没有谣言，只有遥遥领先的预言。这不，大概是一年前，网上就传出消息说歼20就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战斗机的总设计师杨伟被免职了，名字从中科院的网上被撤下去，连哈工大也迅速把优秀校友的照片给人家拿下去。所有人都在猜测呀，说杨伟肯定出事儿了，因为呢他是63年生人，今年才63，作为院士正是出成绩的时候。再说在中国这个体制下呢，院士就是铁饭碗，只要身体扛得住能顶到80岁，但是万一思想滑坡了那可就完了，不仅仅是晚节不保这么简单呀。这不是国际局势火热吗？明显得是什么空军呀、导弹部队发力的时候。但是现在的情况大家也看到了，不仅仅是火箭军被频繁清洗，基本所有大将都被撸下去，就剩点小虾米。要是空军再出点问题，这还谈什么东征南收啊，保卫家园都费劲了。所以很多网友啊在网上说让大家别乱猜，应该是被调到更严密的部门去做深入研究了。这不搞笑吗？那你突然这么来一出除名，不是更引人注目了吗？因为啊，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第五条规定了，说院士如果加入了外国国籍，视为自愿放弃院士称号。不然的话呢，如有违反科学道德、品行不端等损害院士群体和学部声誉的行为，或因为违法乱纪受到党纪政务处分、行政或者刑事处罚，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党组织可以向学部主席团提出撤销院士称号的建议。加入外国国籍啊不是不可能，但是现在抓间谍的气氛都烘托得这么高了，杨伟就算是想移民海外，那估计也得先绕过几层国安人员。别说能不能从单位保卫科把护照拿出来，边控这关也过不去，可能得打地洞了。唯一可能的就是他犯事儿了，而且事儿还不小，并且不便于明说。毕竟科学院网站的管理人员除非脑子突然犯病，不然不可能把一位院士的信息给彻底删除。还有哈工大作为国防妻子一直深谙各种内部消息，那对战的老快了。而且一般你看国内互联网啊，但凡是官员没事，但是传播广泛他被双规了，那么相关讨论一般活不过24小时，还会安排他出来演讲露面。但如果一件事被广泛讨论并且愈演愈烈，那说明这哥们儿上面的靠山是真没了。得，这回网友们也老实了，一个个在那儿祈祷，说最好是经济问题，贪污腐败什么被双规了，这样对国家损失最小。也有人猜啊，是不是早年从国外低价买设计图，然后高价卖给国家，这些事儿被发现了。你看看，这都是明白人。毕竟啊，中国这科研一直是有说法的，都是话术。什么叫早有布局啊？就是准备抄袭，填补空白，意思是初步抄上了。深耕多年，就是自己研究没什么头绪，坐等开源呢。弯道超车，就是开源后大幅度照搬。遥遥领先，就是不仅抄了，还总结了经验，这算是最有创新的了。而卡脖子，就是抄袭失败。你说就这几班斧，这些年搞黄了多少项目，全都杳无音信了。所以网上还有人猜，说万一是文件泄露就麻烦，因为知道中国战斗机的弱点就可能被人家压着打。你看这不瞎担心吗？你先不说这图纸是不是从人家那儿来的，就说连门都不出，那能被公交车撞着吗？当然啊，还有一些大聪明脑路清奇，说没事儿，现在就算把图纸拍在阿美丽卡的桌子上，他们也做不出来。这好像不是事情的重点吧？重点是，如果你一个战斗机的总设计师都在干通敌卖国的勾当，那么你国家上上下下的队伍里到底得被渗透成什么样？伊朗不就是最好的反面典型吗？最逗的是，哪怕都这种情况了，还有人认为杨伟是好同志，因为他设计的飞机确实能飞，并且表示只要国家一天没公布他的罪状，他就是好同志。你看看这觉悟，要不然人家是基本盘呢。但关键是革命队伍里这样的好同志是真不少啊。 不仅仅是歼二十的总设计师被撤职，还有另外几个都是中科院大佬，有搞雷达的，有搞核武器，还有研究导弹的，防弹衣后勤的，你就看吧。上上下下，但凡要跟打仗有关的，现在这种关键时刻都没经受住考验。而且这个情况弥漫在整个军工行业，从1月份以后，整个中航工业高层就开始密集调整，甚至整个企业的一把手都消失在公众视野半年多了。兵器工业集团集体大换血，部队高层就更别提了，都一块在铁栏杆后头踩缝纫机呢。你说这帮人能给外头输送多少情报，这个咱无从考证，但是贪污受贿这事儿可是有目共睹的。但凡是在部队服个役的都会告诉你，当兵最难的不是训练，而是伙食。你看新闻联播里什么部队伙食好，烤羊排大虾吃到饱，最次也是那个猪肉炖粉条配大白面馒头。朋友看串台了吧，那是美军的伙食，牛排龙虾雪茄不限量，吃的都不爱吃了。在中国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看到那炊事班哭哭抡大勺，热火朝天炒糖色，那都是有外人来拍的时候，平时能吃上这么好的伙食也就是首长们的小灶。普通士兵吃什么？哎，之前日本说没有大米，结果释放了一些储备，中国网友嘲笑人家说吃的是谷谷谷米。而当过兵一哥们在部队食堂看见了一包包80年代的大米，好家伙，这得叫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再咕咕下去感觉要打鸣了。平时啊吃这个别说营养了，味同嚼蜡这四个字都刻在心上了。什么叫忆苦思甜饭呀？首长还一个劲儿教育呢，说红军过草地的时候连这个都吃不上，弄得哥们儿回家照着大白米饭吃了好几碗，一个劲儿的问他母亲说这是哪儿买的，怎么这么好吃。他母亲说就是超市的普通大米，还不是最贵的。你就说这过的什么日子，号称是工业克苏鲁，什么在前线也要保证战士们的伙食，结果真到了什么救灾抢险一线，吃的永远是混着泥水的方便面。关键镜头拍的时候还得找一个士兵说现在的心情如此悲怆和急切，根本吃不下别的东西。你预制菜这么发达，网上军工罐头卖的那叫一个火热，怎么就从来没见到子弟兵们吃过呢？自热米饭这种打工牛马都能花三分钟用一下的东西，你用一块钱的泡面便宜是吧？差价都进领导肚子了。要不然之前啊，张震将军说部队必须得能保证士兵一天一个鸡蛋，必须是水煮整蛋，不能是蒸炒炸的，必须是整个的。为什么？因为他太了解这帮土匪了，但凡不是整个的都能用各种方式糊弄过去，哪有人性啊。而很多当兵的都表示，只有上级检查的时候才能吃顿好的，平时呢训练重，吃的又不够，大小伙子见到肉那眼睛都泛红，但是班长叮嘱必须慢点吃，不然就跟平时吃不上饭似的。所以军训的时候大家都听过啊，说士兵吃饭就5分钟，可不吗？活活是饿的。就这样的兵放在哪个国家早就反抗了，只有中国还在老老实实的保卫边疆呢。老百姓啊就是太傻，真把保家卫国那句话当成了自己的使命。国家好的时候你没吃上肉，出了事儿要你去填坑。大额的前车之鉴，伊朗普通人的遭遇还不够明显吗？网上的粉红们还在赢，相比较之下外交部还是比较务实的。之前中国不是言辞激烈的制裁了阿美利卡的高官，把人家列进黑名单不让访华吗？结果谁料人家产房传喜讯升了，从议员变成了国务卿。眼看着后续川建国可能要来，而马里奥不是卢比奥肯定要同行，不能给人家办了呀。于是乎外交部连夜把名字给改了，改成了卢比奥。哎，你看看中文这个同音字就是高端，还玩上避讳的桥段，想必古人那通假字也是这么来的。哎，突然想起一个冷笑话，说你们要找的是鲁迅，跟我周树人有什么关系，还挺好笑的。区区呢改了一个字儿，这哥们儿就能坐着空军一号出现。你看看中国外交这身段，这骨头是又硬又软的。结果这事儿被外国记者又发现了。你说说这帮人天天眼睛盯着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就问外交部这事儿。 而外交部的回答是，我们制裁言行，不制裁他本人。这玩意儿除去了思想，那人还能算是人吗？还是人家得不带脑袋来呢？你说这是掩耳盗铃吧，外交部还挺一本正经。行吧，责任全在外国记者，谁让你们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不过鉴于制裁不了外国记者，就只能拿工作人员开刀了。毕竟记者提问和答案内容都是提前有清单的，不能越界，肯定是中方工作人员忘记给了。对外唯唯诺诺，对内重拳出击，这就叫传承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最近这几年中国军工相关的院士高官频频落马，中国部队的能力真如宣传所说是铁板一块吗？部队当兵伙食差，外交对外身段柔软，那中国赢学到底赢在哪儿了？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火焰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敢不敢？下期再见，拜了个拜。